耶稣所传的福音。第三步，耶稣以实例说明他的福音。十五，迷失的和寻回的。一个灵魂的得救不是如大多数人想的那般老套的过程，救赎也不只是天堂的会计事务，神所做的不只是记录谁在天堂里面，谁又在外面。他为世上的人流泪，也为得救的人庆祝。他为人类的世上深感痛苦，也为罪人的悔改满心欢乐。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来形容天父对世上罪人的同情，以及对他们得救的欢乐。虽然三个比喻中的两个并没有直接讨论到诸如顺服耶稣的主权、悔改、信心或人这一面的任何响应等主题，我仍然把他们包括在这里，因为他们教导的真理在耶稣所传的福音中占有一席非常重要的位置。三个比喻放在一起，给我们一个宝贵的窗户，来看见慈爱的神的心，他寻找失丧的灵魂，及宽容，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背景是我们熟悉的，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在第一节的挨近，希腊文动词的时态表示不断的动作，意思是说税吏和罪人以习惯来找耶稣，无论他去哪儿，一大群不受欢迎的人就聚集在他身边。他们是税吏、罪犯、强盗、凶悍、妓女和社会的其他渣子的支流，他们根本不照犹太律法生活。就如我们看过的，这使自义的法利赛人心里很不舒服，他们无可救药地执着于律法的各种繁文缛节，以至于无暇顾及这些深陷罪网的罪人，也不能忍受这样一位在社会的渣滓之辈中广受欢迎，同时又严厉地批判犹太教师传统的弥赛亚。耶稣知道法利赛人的心，借着三个比喻来责备他们自义的心态，将他们与天父对失丧者的怜悯同情心相对比。所有这三个比喻都在讲同一个重点，神不会无动于衷地坐视人走向地狱，他不喜欢恶人自寻毁灭，反而去爱他们，寻找他们，且渴望他们得救。他甚至为一个迷失的罪人得赎而欢欣鼓舞。第一个比喻，路加福音十五章四到六节，带有田园的主题。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在第四节的你们中间一词，暗示耶稣所描写的怜悯心肠是甚至连普通的牧羊人都会有的。一个忠于职守的牧羊人不会满意于有一百只羊中的九十九只，他必会将九十九只安放在羊栏，而去找那只迷失的羊。对很多牧人来说，这不仅是职责所在，也是因为他们对羊群的爱。牧羊人知道每只羊的名字，每晚那群羊回到羊栏内，牧羊人必会清点及检视，如果一只不见了，他必会连夜去找回来。在这比喻中，当牧羊人找到迷失的羊时，他将羊扛在肩上，羊的腹部靠着他的脖子而紧偎在他的胸前， 然后他请朋友和邻舍来，一同庆祝羊的归回。这个比喻的最主要重点是，牧羊人为羊的得救而欢欣鼓舞，请他朋友一同来庆祝，表示他深切的欣喜之情。他无法自己独自庆祝，也无法安静地在心中欢喜，他的喜乐多到快满出来，必须和别人分享。耶稣在第七节很清楚地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换句话说，当一个罪人悔改，神在天上欢喜庆祝。他是个在寻找的牧羊人，为要拯救迷失的羊。神不是仅在那里记录各种交易，登记每一次得救的人，他如此关切迷失的灵魂，使他出去寻找他们。因此，那只不听话的羊被带回羊栏，他的喜乐是那么大，要用整个天堂才勉强容纳得下。那显示出神乐意寻找的心。10块钱。第二个比喻，路加福音15章8到10节，以不同的隐喻来表明同样的重点。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寻，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一个银钱等于一天的工资，那就是家主在马太福音20章的比喻中付给工人的工资。这个富人失落的10块钱的一块，他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到那失落的1块钱。当他找到了，他和那牧羊人一样的欢喜。如那牧羊人，他请了一群朋友和邻舍一起来分享他的欢乐。他无法隐藏内心中的快乐。这个比喻和前一个都说明了同一个重点。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的为他欢喜。罪人深深打动神的心，就是寻找和促使悔改的人得救了。我们注意到10节说，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他并不是说神的使者欢喜，是谁在欢喜？乃是在天使面前的三一真神。当然使者也分享这份欢庆，但在这两个比喻中，着重点都在神的喜乐上。如果仔细研读圣经，法利赛人就会更了解神属性的这一方面，甚至在旧约圣经也显示他是一个有怜悯同情的神。以西结书33章11节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以赛亚书62章5节说，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那正是这两个比喻所要表达的景象，那是一种无法抑制的喜乐，完全的幸福，以及不能截止的欢庆，那就是神如何看待灵魂的得救。两个儿子。三个比喻中最庄严的部分从11节开始，一直到32节。浪子故事无疑是耶稣所说的比喻中最为人熟悉的。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虽然这个比喻比前两个要详细很多，但却说明了同样的要点。那个慈心的父亲就是神，他为一度失去的儿子返家感到无比的欢心。这个比喻的前半部着重在小儿子的卑劣行为，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从没听过做儿子的要求父亲提早给产业，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来看，这要求也被认为是奇怪的。因为当这儿子要求产业时，就等于当场在说他希望他父亲已经死了。很令人惊讶的是，这父亲并没有拒绝他的请求，进而惩罚他，而只是慷慨地把家产分给两个儿子。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虽然他必定为儿子的请求心碎，他照所求的给他。父亲最害怕的乃是这个任性的孩子会挥霍至今。事实正是如此，这个儿子往远方的国家毫无节制地浪费金钱，终于落到穷困到必须以养猪为生。那种生活并不好过，他饿到想要吃猪食，在快要饿死且沦为与猪共食时，他终于醒悟过来。值得注意的是，最终使他醒悟过来的是为他所处的困境悲哀，悲哀本身并不是悔改，但却导致深切的痛悔。他开始感到自己的贫乏，接着他承认自己做错了，不仅想到他得罪了地上的生身父亲，更想到破坏了天父的律法。他坦白在神面前认罪，他决定去请求饶恕，且为一切后果负责。他小心计划要如何认罪，事先练习回家后所要说的话。他要承认自己得罪了神和他的父亲，然后请求父亲把他视为跟其他仆人一样雇佣他。这里是一个悔改信心的绝佳说明。我们观察到这个年轻人毫无条件的顺从，他的低下谦卑，以及毫不犹豫的愿意去做父亲所吩咐的任何事。这个以前逃索家产的浪子，现在愿如奴仆般来服侍他的父亲。他是180度转变过来了，他的行为正是那种毫无条件的降服，完全的舍己，且绝对顺服他的父亲。既决定回到父亲那里去，他立刻付诸行动，不像某些人说要做什么，但从没有去做。这个浪子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他的悔改是完全彻底的回转，他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他为他的罪忧伤，他的任性变为柔和谦卑，他变为和当初离家的年轻人完全不同的人。当儿子离家还远时，他的父亲看见他，便跑去迎接他。为什么父亲那么快就认出他来呢？这父亲必定早在引颈盼望他，从大老远眺看那失落的儿子是否回来了。我们再一次看到寻找罪人的天父之画像。当一个悔改的罪人转向神，他就知道神早在寻求他，急切地跑去和他相见。在他还没靠近神以前， 他发现神已先来拥抱他。这个少年人并没有照他预备的演讲词里所说的，要求他的父亲收他做奴仆。在他还没有说完预备的独白前，他的父亲就吩咐仆人拿袍子和戒指给他，不但没责备这个不听话的儿子，父亲还命令大摆筵席庆祝他的归来。父亲已忘却儿子的愚蠢，现在他所关心的不是耗尽掉的家产或他的荒唐生活，而是他失去的儿子又回来了。所有这三个比喻都有这个同样的要点，寻找的人因为找到所失去的而欢乐。每一个比喻都描绘神乃是为罪人得救而欢喜快乐的寻找者。但这个浪子的故事，当我们读到那嫉妒的哥哥时，却转为丑陋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他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家产，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要记得，这大儿子也得到家产，他并没有把他们浪费掉，而是在家中服侍父亲。事实上，当浪子回家时，他正在田里工作。当他听到音乐和欢笑声，他叫一个仆人来问他是什么事。这个大儿子非常生气，父亲竟为了这个任性的兄弟回家而庆祝。这个嫉妒的儿子甚至不愿进入家门，他才不要和罪人同席，他完全没像他父亲的怜悯心，而像个法利赛人。大儿子的表现看起来也许比他放荡的兄弟更能被社会认可，但人是不孝无礼的，同样程度的冒犯了父亲。他并不是真爱他父亲，否则他就会和父亲一同分享坏乐。服侍父亲多年来，他只是尽他的分内事，他主要关心的就是他能得到什么，他一点也不能体会父亲的心意。这也是一个迷失的儿子，而父亲也同样要寻回他。主耶稣一直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但人必须看见自己是失丧的。通常那些最败坏、不虔诚、令人讨厌的罪人，倒比那些沉醉于宗教活动及自义的人更迅速了解自己的恶劣。像法利赛人那样的人无法忍受罪人被饶恕，尤其是这些罪恶彰显的人，他们不了解什么叫做悔改，不但不欢喜，当罪人认罪悔改时，他们反而加以拒绝。他以自己表面上看起来的公义自豪，但内心里根本没有诚心顺服。在故事中的小儿子看到他的罪，想到父亲的伤心，悔改了，自己谦卑下来，接受赦罪，进而和父亲同乐。大儿子却心怀苦毒，不愿悔改，一点也不觉察自己内心的冷漠、死硬。他自己要放弃和父亲同乐的权利，他和弟弟过去迷失时一般，但却骄傲地看不出来。神正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些知道自己的罪而离弃罪恶的，将会发现神打开双臂跑来迎接他们，而那些认为自己已够好到应得他人的欢心的人，却发现自己无份于欢庆，不能同享慈爱天父永恒的福乐。